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悼念大屠杀遇难者，谴责反犹太主义。
美国敦促以色列重新开放拉法关卡，以利人道援助流通。
布林肯出席危地马拉区域会谈，宣布打击非常态移民行动。
川普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佛州法官宣布无限期延后开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莫斯科当局7号宣布，俄罗斯已在不同的行善舰中拘留了两名美国公民，其中包括一名现役美国士兵。据俄罗斯内务部地区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名士兵6号因为被控犯有刑事不当行为而被拘留。俄罗斯远东地区弗拉迪沃兹托克的一家法院以盗窃罪把他逮捕。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此案并没有政治因素，也没有间谍指控。路透社7号当天就两位美国公民被拘留一事联系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言人。大使馆发言人对此说，没有比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和安保更重要的事情了。我们已获悉有报道说美国公民在俄罗斯被拘留，我们将认真履行协助海外美国公民的承诺，并提供一切适当的领事协助，但出于对隐私的考虑，目前大使馆无法发表进一步评论。
周二，白宫再次呼吁以色列需要重新开放加沙与埃及的拉法边境关卡，同时认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停火协议渴望即将达成。当天，拜登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罗马尼亚总统时，拒绝回答有关停火谈判和拉法行动的问题，只是对记者微笑。但是，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会后强调，当地的过境点需要被重新开放，因为关闭是不能被接受的。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周二也指出，美国军队已经完成了加沙援助码头的建设，但是由于天气状况不佳，由两部分组成的海上设施仍需要转移到适当位置，参与建设的军用船只将停留在阿什杜德港，以做进一步的调度。
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危地马拉举行的一场区域会谈中表示，华盛顿正加倍努力解决非常态移民问题。他当天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危地马拉市举行的洛杉矶移民与保护宣言会议。这个宣言是2022年在加州举行的峰会上商定的合作框架。布林肯说，美国已经在加大力度打击那些剥削弱势移民的人，特别是那些协助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移民前往中美洲的人。他说，今年2月，华府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针对故意未打算非常态移民到美国的人，提供运输服务的人，包括提供包机服务抵达尼加拉瓜。此外，布林肯也宣布追加$5.78亿用于拟议中的人道主义、发展和经济援助，这将有助于为移民和难民提供饮用水、住所和紧急医疗照护。
中共党魁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周二晚上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是习近平访问欧洲的第二站，此前他访问了法国，接下来将前往匈牙利。习近平和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将于周三举行会谈，预计他们将讨论中国在塞尔维亚的数十亿美元投资和可能的新的交易。此前，习近平访问法国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希望敦促习近平不要允许出口任何可能被俄罗斯用于入侵乌克兰的技术，并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但是习近平回应称，不要利用乌克兰危机抹黑第三国，并反驳了有关产能过剩的指控，几乎没有让步。习近平接着造访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都是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欧洲国家。欧洲多国担忧，虽然中国看似在乌克兰冲突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支持俄罗斯。北约上周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俄罗斯在北约国家领土上进行恶意破坏活动，对于北约安全构成了威胁。
拜登政府昨天表示， 美国商务部已经撤销部分企业的出口许可，禁止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公司运送芯片之类的货物。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部分企业周二已经接获通知说，他们的许可被撤销且立即生效。遭美国制裁的华为上个月刚刚推出旗下第一款人工智能笔记型电脑 MacBook X Pro，其中搭载英特尔新的 Core Ultra 9处理器。此事引发美国共和党籍国会议员的不满，认为这显示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英特尔向华为出售这款芯片。商务部在声明中说：“我们撤销了部分对华为出口的许可，但不愿说明是哪些企业。”不过，据《华盛顿邮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此举将限制英特尔和高通公司出售芯片给华为，用于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针对前总统川普被控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一案，成审的佛罗里达州法官周二决定，该法院将无限期地延后正式的开审日期，这使得此案不太可能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进入审理程序。佛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坎农周二说，鉴于审前动议数量过多，不可能按原定的计划于5月20号正式开审。法官当天也没有替这起联邦层级的刑事案件确定新的审讯日期，而坎农的这项宣布对起诉川普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此案如今已不太可能在总统大选之前开审。目前，除了纽约和佛州这两起刑事案，川普在华府和乔治亚州也面临另外两起与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有关的刑事案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悼念大屠杀遇难者，谴责反犹太主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一名开发和管理 Lockbit 勒索软件的俄罗斯人的指控，包括一项共谋诈骗罪和8项勒索及损坏受保护计算机罪，最高将被判处185年监禁。这名俄罗斯人名为德米特里·尤里耶维奇·霍洛舍夫，31岁。司法部称，他帮助 Lockbit 成为世界上最多产、最具破坏性的勒索软件组织之一。Lockbit 采用勒索软件及服务的模式运营，允许坏人购买或租用勒索软件来攻击受害者。自2019年9月份 Lockbit 首次出现以来，霍洛舍夫就一直参与其中。多年来，Lockbit 的勒索软件攻击已在至少120个国家造成了2500多名受害者。据称，霍洛舍夫和其他共谋者收取了至少5亿美元的赎金。据称，霍洛舍夫从受害者支付的每笔赎金中抽取20%。他还负责运营该组织的数据泄露网站。目前，联邦调查局悬赏1000万美元征集有助于执法部门逮捕霍洛舍夫的信息。
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智库密特将和英伟达携手打造要价2000万美元的 AI 超级计算机，以加快美国政府导入 AI 的能力，并使五角大楼等机构能测试尖端科技。据《华盛顿邮报》周二报道，密特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组织，自1950年代以来持续为美国军方和情报单位提供技术产品。密特表示，这项与英伟达的合作计划可以改善联邦医疗保险到税收等各方面的运作。这项 AI 计划是拜登政府全面推动的系列作为之一，以确保美国保持 AI 领先地位。拜登去年10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加快研究以及导入 AI。密特超级计算机将设在弗吉尼亚州阿什本，预计今年稍晚启动运作。
近日，特斯拉宣布将暂时关闭柏林超级工厂，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是被迫停工还是主动停工。德国商报称，一直抗议特斯拉扩建柏林超级工厂的环保组织本周将在这家工厂举行抗议活动。作为回应， 特斯拉在周三晚班后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员工，在周日晚班之前不要来工厂上班，而是让这家工厂的所有员工在家办公。对于汽车生产线的员工来说，周五相当于是一次非正式调休。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上个季度一度被迫关闭，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所谓的环保人士纵火袭击，另一个原因是与红海冲突相关的供应链问题。但是也有分析师认为，由于销售疲软，特斯拉原本就计划降低产能，因此停工对他们来说反而有利。特斯拉还表示，他们一直在与当地政府合作应对这种状况，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关闭工厂是因为政府部门的担忧，还是特斯拉自己决定停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七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以巴局势的发展，白宫周二表示，华盛顿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弥合停火谈判中的差距。不过以色列方面提出警告，如果谈判未能确定释放人质，他可能会深化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行动。请听报道。
周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经过对双方立场的仔细评估，以巴应该能够缩小剩余的差距，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支持这一进程。针对以色列对拉法市的军事行动，科比说，以方已经强调这次的行动范围有限。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周二警告说，除非在开罗举行的停火谈判能够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否则将在拉法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周二，以色列部队已经控制了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拉法过境点的加沙一侧。在此前一天，以色列也下令数万名巴勒斯坦人离开该地区，并发动多次空袭。在拉法的事态发展之前，哈马斯本周一已宣布接受与埃及和卡塔尔谈判代表制定的停火建议，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停火提议与以色列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但以色列将于周二继续派遣谈判代表前往开罗谈判。在过去的一周里，为了确保停火的努力得到加强，包括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都再次对该地区进行访问。他一再敦促哈马斯接受这一提议，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出了妥协。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电话，重申美国的立场，即拉法行动必须包括保护巴勒斯坦的平民安全。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内塔尼亚胡同意确保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开放，并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拜登总统周二警告，反犹太主义的威胁正在美国日益加剧。他提醒，以哈战争爆发是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引发这起恐怖事件，并表示美国不是无法无天的国家，校园不容许反犹太主义存在。请听报道。
拜登周二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年度纪念日仪式上发表谈话，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600万犹太人遭纳粹屠杀的历史，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美国致力汲取教训，不要忘记历史。拜登提醒，这种仇恨仍深深存在于世上许多人心中。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先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是哈马斯残暴对待以色列人，是哈马斯劫持并持续扣押人质，并谴责哈马斯使用性暴力折磨犹太人，这是绝对卑鄙的，必须停止。他指出，美国和世界的反犹太主义猛烈激增，社群媒体上恶意宣传，大学校园里犹太学生遭到骚扰和攻击，反犹太布条标语写着消灭以色列。针对最近蔓延全美校园的挺巴勒斯坦示威，他进一步表示，美国任何校园、任何地方都不容许反犹太主义仇恨言论或是任何形式的暴力威胁存在。他再次重申，暴力攻击、破坏财产不是和平的抗议，是违法的。拜登更措辞强烈表示， 我们不是个无法无天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公民社会。拜登演说同时，美国政府也宣传打击校园及各地的反犹太主义最新措施。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当天向大学发出指导信件，说明可能导致违反民权法进而遭到调查的反犹太主义案例。此外，美国国土安全部向校园揭示促进安全和对应威胁的资源。美国国务院打击反犹太主义特使与科技公司会面，讨论如何应对网络仇恨冲突加剧的情形。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就职典礼上宣誓开启又一个六年的总统任期，这也是普京第五次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不过，由于他的亲乌战争，使就职典礼遭到美国及西方国家外交官的抵制。请听报道。
5月7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就职宣誓仪式，开始新一轮的六年任期。现任71岁的普京长期主导国内政治格局，主要反对派人物不是入狱就是流亡，而最著名的异议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尼今年2月在北极流放地突然去世。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纳瓦尼亚在周二的一段影片中敦促支持者们继续与普京做斗争。他说，随着他的每一个任期，一切只会变得更糟，很难想象普京继续掌权时还会发生什么。而当天，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大多数欧盟国家也决定抵制普京的宣誓就职。普京自1999年以来一直担任俄罗斯总统或总理，如果他完成新一轮六年任期，将超过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成为自18世纪叶卡捷琳娜大帝以来俄罗斯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普京周二在宣誓就职后向出席就职典礼的俄罗斯政坛精英们表示，他并没有关闭与西方的对话，但是西方需要在如何与俄罗斯对话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他还表示，与西方就战略核武器的稳定进行对话也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对话。针对普京的新任典礼，乌克兰政府表示，普京举办新的就职典礼，寻求为一个几乎终身任职的人营造一种合法的幻觉。而普京不仅将俄罗斯联邦变成了一个侵略国，也将俄罗斯执政当局演变成了独裁。据路透社指出，目前还不清楚普京在新的任期内将如何推动他在两年多前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也许他会等到今年11月美国大选后，在拜登总统和前总统川普的选战决出胜负之后再做决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中共操控信息侵害民主国家利益。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中共操控信息侵害民主国家利益。
英军档案疑遭中共黑客入侵，波兰发现窃听装置。
美中新任气候特使会谈，可能避开电动汽车气候合作。
拜登在白宫宴请罗马尼亚领导人，纪念加入北约20周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将于5月20号上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当地时间8号说，5月20号前后，台湾军方会秉持战备要求，严密关切中国可能的任何行动，并与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呼吁中国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共一直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他领土的一部分， 尽管中国共产党从未统治过台湾。白鸿辉指出，中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周边的军事活动不只是针对台海，甚至针对印太所有地区，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为全球所关切。中共海警四艘船编队七号开进金门南方禁止水域，八号又宣布当天在钓鱼台列屿周围巡航。不过另一头，美国和菲律宾正举行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大约2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军人八号在临近台湾的北伊罗斯科省进行海上攻击实弹演习，击沉一艘中国制造的菲律宾海军退役补给舰。
五角大楼周二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完成了加沙援助码头的建设，但是由于天气状况，无法将这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设施转移到适当位置。同一天，联合国人道机构表示，加沙地带的拉法和凯雷姆沙洛姆边境口岸的物资和人员的双向通道都被关闭。白宫周二表示，以色列必须重新开放加沙与埃及的拉法边境关卡，也认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可能即将达成。拜登政府一再表示反对以色列在拉法发动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无论是否达成协议，拉法行动都将继续进行。拜登政府周二晚上表示已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美国官员表示正在对其他军售进行评估。
美中两国的新任气候特使周三和周四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面对面的会谈。美国总统拜登的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沃德斯塔和中国气候变化特使刘振民以及两国相关官员将召集本周的工作组会谈。美国国务院说，会议将重点关注《阳光之乡声明》中确定的领域，包括能源转型、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低碳和可持续的省州和城市以及森林砍伐等等。美中两国还表示决心结束塑料污染。然而两位气候特使可能会避开电动汽车作为气候合作的领域，因为电动车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矛盾领域。拜登行政当局表示将调查中国制造的汽车，理由是他们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官员还批评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离子电池方面的过度生产。
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德国周二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派遣了两艘军舰，以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无论是台湾海峡还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都给这个地区贸易航线上的航行自由和自由通行造成了压力。皮斯托里乌斯说，这两艘军舰的行动是为了保护我们所有国家都签署过并都受益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地中海还是孟加拉湾还是南中国海。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在接受日本媒体共同社采访中透露说，德国陆军部队最快将于明年访问日本，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实施联合军演，这将是两国陆军自二战之后的首次正式联合演习。德国海军和空军此前已与日本的自卫队实施训练，德国护卫舰、补给舰及战机今年也将在印太地区活动。
英国国防部薪资支付系统近期遭到黑客入侵，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七号在英国国会说，这起事件背后不排除有国家级恶意行为者涉入，且不排除外国涉入。英国首相苏纳克虽然没有指出该负责的国家，但是明确指出的是恶意行为者破坏薪资系统。六号有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说，中共政府针对英国国防部薪资系统进行网络攻击。无独有偶，波兰安全部门七号表示，在部长们将举行特别会议的房间里发现了窃听装置，相关部门正在就此事展开调查。先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接受波兰通讯社采访时说，他和波兰总理图斯克将在欧共体的发言中宣布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联盟，能够保卫自己的计划。
TikTok 周二提起联邦诉讼，诉讼直接提交给了华盛顿特区的联邦上诉法院， 要求法院下令阻止执行总统拜登4月底签署的两党法律。这项法律规定，除非 TikTok 的母公司，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在明年1月中旬之前剥离该平台，否则美国将禁用 TikTok。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新任主席共和党人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发表声明，驳斥了 TikTok 的诉讼。他在声明中说，国会和行政部门根据公开信息和机密信息得出结论， TikTok 对于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构成严重的风险。很能说明问题的是， TikTok 宁愿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在法庭上抗争，也不愿透过与中共决裂来解决问题。我相信我们的立法将得到维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中共操控信息侵害民主国家利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门的外汇策略师在周二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今年美元的意外上涨损害了美国公司的盈利。 FactSet 的最新数据显示，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表现的 ICE 美元指数周二小幅上涨，今年的涨幅约为 4%。 DataTrack Research 联合创始人尼古拉斯·科勒斯周二在报告中援引 FactSet 的数据称，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41%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这使得在美元升值的环境下，该指数成分股公司的盈利有可能出现结构性下降。 DataTrack 的数据显示，在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中，只有3个板块的海外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它们分别是通信服务、材料和技术板块。 Colos 表示，无论从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收益所受到的影响，还是对全球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来看，美元走弱都会受到欢迎。而从长期来看，美元走强并没有抑制美股或企业的现金流。
中国央行5月7号发布数据说，截止到4月末，外汇储备规模为32008亿美元，创五个月新低，比3月末下降448.3亿美元，降幅为1.38%，为七个月来最大。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说，四月外汇储备规模小幅回落，主要受美元指数上涨、全球金融资产总体下跌等因素交织影响。中共央行还公布，四月末黄金储备7280万盎司，三月末为7274万盎司，环比增加6万盎司，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储备。不过，增持黄金储备量持续放缓。然而，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情况，实际数据可能更糟糕。
《华尔街日报》早前透露，美国正在起草对中资银行实施金融制裁的方案，以迫使中共停止支持俄罗斯。香港资深传媒人陈景祥8号在《明报》撰文表示，尽管美方公开否认相关的报道，但以目前中美博弈形势来看，美国手上最后的一张王牌正是金融制裁。文章指出，在金融领域，美国的实力远超中国，到了无招可用时，美国动用金融核武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选项。根据分析，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就是针对联系汇率，把香港也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限制使用美元，并禁止参与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权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和协调员詹姆斯·鲁宾5月7号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智库活动上批评中共以信息操控的方式扩大全球的影响力，同时侵害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利益。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鲁宾指出，中国以操纵的方式填充事实， 选择对内报道和对外输出对中国有利的片面真相，而掩盖另一部分事实，以扩大对其他国家在财力、物力上的主宰。鲁宾指出，中共建立了防火墙，自由地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宣传活动，而其他国家却很难在中国传递信息。这种不对称已经成了中国侵害民主国家的工具。鲁宾担忧，中国的信息操控对全球南方正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说，许多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愿意与中国合作，或许就是中国的信息操控使然。鲁宾领导的全球接触中心2023年9月28号公布报告说，北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境外信息操纵，方式包括利用宣传、虚假信息和内容审查，同时推广有关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新闻。与此同时，在台湾、人权和经济困难等有争议的话题上，中共压制与官方叙事相抵触的批评信息。去年三月，中共甚至试图阻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坤艾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鲁宾还指出，中国每一天都在宣传丑化美国的信息。中共对洪都拉斯媒体的操纵使这个小国发生了政府更迭。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中共通过社交媒体散布虚假信息，试图影响美国大选的消息引起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四月访华时已经向中共政府重申，任何干预、任何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尝试都是不可接受的。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拜登总统在白宫宴请了到访华府的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哈尼斯，两位领导人共同纪念了罗马尼亚加入北约20周年，并庆祝了他们在国家安全、经济和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合作。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在白宫宴请和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统约哈尼斯。他在会议开始时自我调侃道，早在180年前，他还是参议员时，就主张接纳罗马尼亚加入北约，并表示北约会因罗马尼亚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强大。他向到访的约哈尼斯表示，美国会承诺与你们站在一起。拜登指出，罗马尼亚和美国军队曾并肩作战和训练。他也称赞罗马尼亚挺身而出，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罗马尼亚则感谢拜登招待他，并表示跨大西洋联盟是我们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石。他说，目前最重要的议题是找到在欧洲重建和平的方法，同时确保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不会在俄乌战争中获胜。另一方面，约哈尼斯也希望罗马尼亚在旅客赴美免签证方面取得进展。过去两年，罗马尼亚已经开始努力，希望在2024年就能加入美国的免签证计划。其中一个标准是将美国签证的拒签率保持在 3% 以下。罗马尼亚外交当局认为，签证问题是罗马尼亚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能加强有关情报交换和合作打击犯罪的协议。今年三月，约哈尼斯曾宣布他将参加竞选下一任北约秘书长，尽管拜登和许多其他联盟领导人都已表示会支持荷兰首相吕特。而在约哈尼斯到访之际，华盛顿在这一议题上也保持敏感的外交空间。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周二拒绝透露两位领导人会晤期间是否谈到这一问题。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约翰·科比当天也回避了华府是否会要求约哈尼斯做出退让。科比仅表示，我们支持吕特先生担任下一任秘书长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听众朋友，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提醒您别忘了表达对母亲的问候和祝福。
美好生活小铺的一些产品特别做了母亲节的促销， 让您不用苦思冥想就能给母亲选到最实用的礼物。
我们的经典产品诗慧灵、纯植物眼贴、阿里郎水龙头、银泉净水器等产品都是八八折优惠，牙太保牙粉则是买二送一。
除此之外，购买满百元以上的还有礼品相送，礼品包括百草林牙膏、矿物质新元素、生物脉冲理疗仪、韩国按摩床体验券等，供您挑选。
详情请咨询510-850-8680，或者到我们的网站挑选，网址就是在谷歌里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就可以了。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